那在第三段，我想要特别问一下，Anna，你有没有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啊，觉得对你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或失败的？比如说像疫情对你来说，它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
我觉得真的是一半一半，你知道吗？就是疫情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对我们的激励就有多大，这是真的。这句话没有在客套的，因为我相信疫情来讲，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会影响，不管你今天是老板还是员工。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影响就是呢，在封城的那几个月，我们就是连续3个月都赔钱，真的是赔翻了。全部的案子都 shut down，然后预算都直接砍掉，就说 OK，我们现在要直接收手，他们不做了，广告预算也不投，行销也不投，什么东西都不要，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暂停。所以那3个月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沉淀了很久。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想说，好，我们不知道是疫情多久，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不管疫情会不会过去，它都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对我们有一个新的常态，可能新的影响。所以，那如果说在未来上，我们应该要怎么布局？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在内部的数位的服务上面也更新了很多。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因为我说真的，创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人很少，我们团队非常的精简。所以呢，你很多事情每一天的工作量其实都很，会议都会排得很满，你很少时间会真的静下来去看看自己内部的一些状况。所以那3个月说真的，好像你每天都在上班，但其实你都在冥想，你知道吗？所以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自己可能管理上应该可以再更优化，在工作效率上应该可以再更提升。我们应该要导入像什么样子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整体的营运会更加的顺利流畅。
对，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收入的时候啊，你是非常慌，还是说啊，你过去有存一些钱，所以你大概有算一下哈，至少可能我们的资金还够撑6个月，你大概是怎么去面对这个资金困难的？
对，其实说真的，我们一直以来都很保守，就是我们在策略上说胆子都很大，就是我们在行销策略上胆子都很大，但是呢，我们在用钱的方面的时候倒是真的很保守，所以在疫情来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开始存钱，应该也要说，因为我们其实是在疫情中创业的，我说去年的6月，所以其实国际的趋势那时候是。国际的时候是外面是非常的动荡，然后台湾其实反而是还好，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把握，就是说明年可能还是会有，就是台湾还是这么的安全，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相较之下，我们都知道该花的钱应该要花，该买的东西一定要买，但是如果可以存钱，我们一定要先优先顾虑到公司，所以那时候确实我们是存了一笔钱，然后我们也有算过，那时候封城的第一个月，我们就有算说，OK，在这种非常艰巨的时刻下，maybe 我们还可以再存活大概7个月左右。还不错，我真的觉得还不错，所以这跟我们自己的个性比较有关系啦，就是我们都比较在用钱方面比较保守，所以
这
确
是不
实。
是也跟你之前有赔过100万这个经验有关呢？就是你会很知道说怎么去算这个钱。
哦，有可能哦，非常有可能，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们当下在赔钱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很多人在创业初期，你真的都不知道你自己钱花在哪里，所以我跟你讲，记账真的很重要，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开销账，你的收支必须要做得很清楚，每一笔都要干干净净、清清楚楚的，因为你回头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在这个上面投注了多少的时间，投注了多少金钱，那我应该要怎么去面对未来？我应该要怎么样省钱，或者是怎么样省时间？这个很重要。所以，在我回到刚刚那个赔钱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回头之后才发现，原来赔了将近百万。我们当下的时候没有感觉。所
了
以，
解。
如果回到现在的话，就是如果当初没有赔掉那个近百万，其实搞不好我们还可以再赔更久。没有，开玩笑。
我懂。对，哎，那刚才聊完了这个比较大的挫折哈，那你也说了哈，这个挫折有多大，那你的成长可能就有多大。你在这个过去的这种经验里头啊，让你觉得最成功或者最骄傲的，有没有一些这种行销宣传的案例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比较成功的就是我们曾经操作过一次口碑型的导购啊，但商品就不方便讲，因为怕关键字一出来
对，
就很容
没
易被发
错，
现。对，所以那个时候客户的单价是在100元以内，然
是。
后呢，那时候我们就透过口碑的文案，然后进行导购，然后在48个小时之内，我们就 收单的时候金额是35万，
是是是，哎，很厉害啊，
很厉害，蛮厉
对，
害的，真的是蛮
对，
厉害的。
那你觉得当时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呀？
成功的关键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在口碑上，那一次的设计上，其实我们很在乎的就是，议题跟话题，
对，
就是这两个而已。所以民众在乎的是这个，所以其实刚开始这个文案一推出去的时候，就已经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以我的议题策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个文案再怎么爆，那我一定要回到产品的本身。所以那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一定要紧扣产品的特性。那话题就是我们在制造故事啦，说真的就是这样子。我真的没办法讲太多的
太多，
内容，我很想
好。
讲，但我真的没办法。
好，没关系。
我
那
好怕我讲
我
到关键字，
是是，那你看哈，你的这些 know how 啊，厉害的地方啊，是有没有比较偏向于，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是跟女性啊或者私密保养这个有关的，那么你在做的一些文案会不会也比较偏？因为有一些它就是比较在这个科技类，有些比较在健康类，你们的团队是各种都可以吗？还是有比较偏好，比如女性议题的？
哦，我懂你意思。我们最强也是最强项的是消费品，比如说喝的、吃的、用的，比如像保养品啦，女性的衣服、鞋子啦，然后喝的保健食品、手游啊这种，其实就是你日常生活很常会接触到的这种，我们都会比较擅长，因为其实我们很会设计那个消费者体验，很会设计那个消费者情境。所以这
是
就是
是。
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操作像这种消费品的时候，我们就是懂消费者要什么，会什么东西会他们会吸引，然后真正的可以转单之类的。对对对。
你们的收费模式啊，是就给客户一个 package，说啊，那这样我会帮你做多少事，大概多少钱？还是说你们某种程度上也会，前期这个费用收的比较少，但是以客户真的他赚到的钱，然后再抽多少给你们？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费的呀？
哦，大部分的收费方式是我们有方案，就是假设说你要达成这件事情，那它中间所需要的数位的服务是什么？那我们就把它列出来。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客户告诉我他的预期，比如说我希望这个牌子可以成为什么的地方品牌。或者是在这个里面的第一首选，类似就像这样子，或者是我想要成为消费者的直觉，他给我一个目标之后，那我跟他讲说，你要达成这个目标，中间你应该要进行哪一些步骤？那我们可能就帮他规划，8到12个月的行销的走期。那
是
所以
是。
就是跟着客户的预期，然后去回推说他应该每个月要做的数位服务，然后等于他的要缴的钱。
要交的钱，没错，
没
这很
错，
实
没错。
际哈、哦。对，